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求你领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谢谢你敬拜团在前面所领导我们到你的坛前来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愿意回应他们所唱的主耶稣，我深爱你，认识你是我一生的至宝，我愿意我们将万事丢弃，而与你同在，而领受你当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着基督。天父，就求你今天早上继续的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一同能够进入真理，也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以前这个有有这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常常跟我说，你们信基督教啊，太多的这个麻烦，有太多能做的事儿，有太多不能做的事儿。比方说，他说不能抽烟，我想这个大概可以哈、不能打牌，这个大概可以商量一下哈、不能喝酒，不能跳舞，不能看电影。其实我在中学在大学，我大学受洗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浸信会啊，在台湾的浸信会是不能看电影的。所以以前呢，的确有许多这样子的大家认为可做和不可做的。那么甚至于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报纸上还有一个新闻说有在南部有哪一些学生同学不愿意向国父跟国旗敬礼，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好，这个当时的新闻是一个不太小的大新闻。那么我们从东南亚来的许多人的话，更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里要祭祖先的，你祭不祭呢？那甚至于在台湾来的更明白更清楚的一个是常常你的亲戚朋友请你吃拜拜，你吃不吃呢？很有意思，当我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参考书，有的参考书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哈。那有一个这个参考书的作者就说，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能吃与不能吃，在今天好像在美国的社会是不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教会，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东南亚来的，这是一个很切题的问题，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所以保罗在这里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一连三章的这个题材呢，都提到这样一个很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怎么样分辨是可以行和不可以行的事。那么第八章的主题是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那么祭过偶像的食物，什么叫做祭过偶像的食物呢？根据哥林多人当时的习惯，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这个祭过偶像的食物因为很多，就分给了祭司们，那么祭司们就拿去到市场去卖。假如你那个时候住在哥林多，你是一个很好的虔诚的基督徒，你去市场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比较严重，就是这边第八节说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个跟吃拜拜比较像哈，你在偶像的庙里面坐席，你能不能吃？那么我想当时哥林多人他们的意愿，从这段圣经，你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背景跟哥林多前书的前后文，你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的人呢、是觉得想要吃，因为不吃白不吃啊，那么多好的肉啊，怎么能够不吃呢？所以他们的意愿是想要去吃，因为他们的理由也好像似是而非，他们说神呢只有一位，偶像是假的，拜他不拜他的那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关系，好像吃了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事实上保罗这边的信息也非常的明确，我想第八章是许多的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章，那么读完了之后也许很难说到底保罗给我的信息是什么。那我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保罗这边的信息也非常的清楚。第一个，保罗说祭偶像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这个食物不包括你在市场买的时候你不知道祭过的，这个没有关系，这个真的是吃了与你无损啊。 但是你祭过偶像的植物，你在庙里吃的话，在第十章里面特别的讲到，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不可以。那么比较其次的一个不可以，就是说第九，在这边第八章的第九节说，你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第十一节说，那软弱人因你的姿势而沉沦，所以你不可以吃。保罗也许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这边特别讲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哥林多人是文化很高的，知识程度很高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其实在保罗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保罗在他们中引了许多人归主之后，他们对保罗还是带着一些轻视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来证道的时候，他也用一些技巧来证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想的许多的话，比方说他说，你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这个岂不知三个字很有文章，这岂不知的意思就是说，你难道不是知道的吗？所以保罗他很技巧的，因为哥林多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哥林多的人自己很有学问，那保罗就顺水推舟的说，哦，我知道你很有学问，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呢保罗在一开始的就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他好像是顺着他们的话去讲，但是整个的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到从第八节里面似乎说是可以吃的，一直到第十三节说，假如我这样吃会绊倒人的话，我一生都不吃肉。我想对有些人来讲，尤其我个人来说，一生不吃肉是很大的一个处罚啊，对，很重要。但是保罗愿意为他弟兄的缘故这样的摆上，所以在第八章到第十章之间是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怎么样分辨可做与不可做的事情。那么这可做与不可做的事情要始于真理，要从真理开始，要忠于爱心，这是他的主题。所以第八章是以吃不吃祭物作为一个例子，第九章呢，那么下礼拜蔡传道会跟大家讲。其实第九章其实更内容更加的丰富啊。保罗说他为了要让人得到福音，他甚至于愿意放弃他使徒的权柄。OK， 很深的话啊。那么而且他向神门传福音就要向神门，这当中有许多的属灵原则，你们下礼拜如果在这里做礼拜的话，请蔡传道告诉你们。第十章甚至于更严重的说，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自由而去犯罪。最后第十章的末了又回到吃祭这个偶像的祭物的这个题材，那他的结论是，你不管做什么，你要荣耀神，你要益人，你要对人有益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的重点，其实第八章的重点就在前面的这三节的圣经，那么我把它归纳成为知识、爱心和用爱心来行真理。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这话讲的好像就是对对对对，你讲的是有道理，我们都有这个知识啊。但是他接下来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如果你不看前后文，你不去研究的话，你会觉得说，哦，知识是不好的，因为保罗说知识是不好的。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要去研究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事实上神是看重知识的，我们都晓得神是看重知识的，神不只是看重知识，还看重知识许多平行的东西，我们慢慢来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夸奖过哥林多的人，他们对知识方面他对他有个夸奖，我念给大家听。在第一章里面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的心里得以坚固。所以这边他很清楚的夸奖了哥林多的这些人，说他们的凡事富足，他口才还有知识都全备，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地方，这边特别说知识，你有知识我夸奖你啊。那不只是如此，如果你去仔细的去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发现这个用在知识、知道、智慧、聪明这样的字的话，在前面的几章就出现了50多次。知识叫 knowledge， 知道啊就是 knowing， I know 我知道什么事情。智慧是 wisdom， 那么聪明叫 wise 啊，这些你加在一起就50多次。那么你说，哎，你怎么把这个知识跟智慧又凑在一起啊？其实我刚刚考大家一个问题。那么在箴言里面有一段，有一节很大家很熟悉的一节圣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请大家答。还有呢？你们都有哈。所以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嗯，很有意思。所以一个有知识的看起来像是有智慧的，我想我们人通常看人会有这种看法啊。那么这个知识也好，智慧也好，是什么呢？是敬畏你说是敬畏耶和华的话是什么呢？是知识，也是智慧的开端。那箴言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这是同义字，然后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降下甘露。所以看到这边有一连串的知识、智慧是同义的字。同样的，我们形容一个神的时候，假如说我们敬畏神，我们开始明白、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我们开始有知识，开始有智慧。那耶稣基督也特别形容他自己的时候，用了一句话。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用了7个“我是”，我是，我是什么啊？那么有一个“我是”很有名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然后什么？”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很有意思啊，你若是有知识有智慧，你是开始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耶和华啊。你若是认识耶稣，你接受耶稣，你是什么？你就是认识真理。诶，我看到这里啊，知识、智慧、真理都是源于同一个，就是认识我们的真神。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知识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啊，你的知识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你认识你独一无二的真神。在第八章他特别的提到，我们刚才读过，我再重复一下，称为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这两个神主都是打了括号啊。接下来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正确的知识是认识这一位真神，很好。所以假如你有这个知识，你认识这位真神是什么意思？是与你自己的灵性有益。所以知识本身是好的，但是圣经里面也并不就停于在知识而已，而知识还有它跟它平行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比方说使徒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候，在约翻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他介绍耶稣的时候怎么讲啊？我问大家，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和什么？说这边声音比较响一点啊，这边要加油。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耶稣基督是真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还有恩典，把恩典放在前面啊，很有意思。那么彼得在写他的彼得书信的时候，彼得的后书第三章18节，他们也特别提到说，要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什么和什么上有长进。 要我们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所以你看我现在把它整个连在一起了，要有真理，要有知识，要有恩典。那真理跟知识我刚才讲过，真理跟知识它的同义 的地方，而且要有恩典。所以一个知识要有恩典的知识，你就能够造就人，没有恩典的知识就不能够造就人。所以这边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个英文讲得更好，叫做 knowledge puffs up。 puffs up puffs up 就好像一个什么一个气球一样的，里面是空的，很轻，好像我这样长胖了啊，里面空的，油比较多。这个自高自大的同义字，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应该是骄傲啊。自高自大，知识让你自高自大，就是知识让你骄傲。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很重要的话。那么其实箴言同样一个地方也有话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但是尊荣之前人必怎么样，谦卑啊。很好，这边声音不错。那么骄傲是一切人际关系出了问题的一个源头。大概我讲这话讲的有点过火了一点，不过我觉得啊，骄傲是让人跟人之间能够不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骄傲的关系，你第一个原因是放不下面子啊，该行你该去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明明知道错了，你就是不要计较。我想做夫妇做了多年的最有这个经验，甚至于这个跟另外一半，哎，算了算了，我为了今天晚上能够睡好觉就算了，跟他对不起好了，一面对不起一面心里说什么，没关系，我原谅他了。这是骄傲，这是有罪的骄傲。骄傲让朋友之间产生隔阂。我有知识，为什么呢？我有博士学位，你没有啊。哦，你也有博士啊，我的是名校 MIT 啊，你呢？哦，那个我要想半天才想得起来什么学校。这种骄傲都是自高自大的骄傲，都是因为你不善于没有正确的应用你知识的骄傲。一个骄傲让教会失去合一的见证，一个骄傲让你到了这个教会，你说这某某某某在台上讲的，这个张长老今天讲的不属灵啊，哪里哪里不对啊，我对不起，你们可以批评我没有问题。我只是告诉你们，当一些事情要用爱心来行事的时候，你让这个你的知识走在骄傲之上，你这样讲的话就变成一种损害别人、害别人的话。所以我的圣经比你熟，这是一个教会里面最常见的一个骄傲。你在台上讲的话不对是一个骄傲，你的做法不服圣经。我们以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的别的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很重要，我们都要注意这些地方啊。所以骄傲是一个罪，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自己的骄傲，我没有说我没有骄傲，假如我说没有骄傲，我自己没有骄傲，我大概是最骄傲的人。假如说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骄傲认罪的话，是应该真心诚心的为自己的骄傲认罪。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讲得很有意思，他一讲到论到偶像知识，我们都晓得都有知识，他提到知识的时候接下来怎么说呢？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不知道。很幽默，保罗很有学问。虽然哥林多的人曾经说保罗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去查圣经就这样讲。保罗自己说，我言语虽然粗俗，我的道理却不粗俗。其实保罗的言语一点都不粗俗，保罗这边很幽默，他说人若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仍然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你是半瓶子醋，你什么都不知道。他所的不知道是说你不认识主的不知道。所以我想在这个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在中国觉得外面这个强各个强权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觉得毫无帮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要救中国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大家知道德先生赛先生什么哈？那么赛先生就是科学嘛，科学可以挂帅啊，有了科学就好了。事实上这些我们都晓得， 这些都不能够解决人心根本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社会上的问题。你若是不认识主，你仍然是不知道。我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边他曾经赞许知识啊，他觉得对知识他觉得可以称赞，当然知识要有一个真的知识，要正对的知识。那么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强调的一点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甚至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面的人，或者甚至一个慕道友，他可能对圣经不熟，但是他一定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讲爱，是爱的善事啊。在讲到爱的时候，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喜欢读到哪里就停了呢？读到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就停了，都很好。但是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吧，还有很有意思的是，第八节后面说，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哦，很有意思。知识如果把它反过来的话，知识会归于无有，但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保罗在这边的强调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什么？爱心能够造就人。你看到他这边的比较没有？你知识要有真的知识，你的爱心就能够造就人。我们这些地方都要把它搞清楚啊！你单单用你的知识，你像一个刺猬一样的，你会戳人。你有爱心建立在知识上，你就能够造就人。知识是有益于自己，没有错的。你许多神的话，许多圣经的道理，我们都要去了解，我们都要去读。但是彼得这边特别告诉我说，你的确在知识上有长进，但是你也要在恩典上有长进。这恩典就是那有知识的爱，就是神的恩典啊，在你的身上。所以爱心呢是有益于人啊，知识就对你自己有益，爱心有益于人，所以两个互相的并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造就人。爱心能够造就人，爱心是传福音的源头。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基督教开始于爱，开始于神的爱。我们传福音是一种爱的行动，所以爱心能够让福音广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特别提到说，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就要去传那个福音。我们就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朋友，看见我们的亲戚，我们觉得说，假如我不去把福音传给他的话，他就是沉沦，他就是走那永远灭亡的道路。这样子的击破感会激励我们，让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所以爱心的造就人的第一步，当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会去帮助别人。爱心也能够叫基督徒之间彼此能够成长。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讲到说，信从主耶稣，然后怎么样？亲爱众圣徒，这边恐怕请你暂时不要讲。亲爱主耶稣，然后对不起，信从主耶稣，然后亲爱众圣徒。所以因着爱的缘故，基督徒之间彼此之间可以扶助，可以成长。我想我们有很多人是信主很多年的，像我自己哈，你大概猜猜我信主多少年了？我大学的时候信主的。那么也有上个礼拜我们有多少？有26位弟兄姐妹新受洗嘛，对不对？那么当中有14位好像是在我们中文部这里。那么不管是新的或者是旧的哈，不管是怎么样呢，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基督徒在这边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旧的啊，或者所谓的比较这个圣经读的次数多一点的，有这个义务去帮助这些新的基督徒，用我们的爱心去感化他，让我们的爱心去造就他们。新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比喻说吃奶的基督徒嘛，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应该不再吃奶了，我们应该吃干粮了哈，应该吃饭了，吃肉了哈。那么我记得我在中学，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信主，然后大学毕业，那么要去当兵，然后呢要出国。 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那个传教士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不管到了哪里，你离开了这个温室啊，离开了这个所谓的象牙塔，你不管到哪里，你一定要在当地找到一个查经班或者是一个教会。为什么呢？你若是有其他的比较资深一点的基督徒帮助你的话，你不会跌倒。他用那个比方，他说呢，好像在台北市赶公共汽车啊，今天台北市公共汽车很不错，那个三十五年前台北市公共汽车没有像今天这样，你一上了公共汽车怎么样，挤得个要命，挤得要死。如果你要有办法的话，要拉着那个环子啊，免得摔跤。他就说啊，你如果再找到教会，找到查经班，再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呢，就好像你坐台北市的公共汽车一样，拉不到那个环子，你都不会倒，挤来挤，摇来摇去，你都不会倒啊。这个一方面是对我那个新基督徒讲的，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个老基督徒讲，你要关怀，你要关心你这些你这个吃干粮的这些基督徒，要帮助这些新的基督徒啊。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在这罗马书里面，因为主会要他站立得住。你不要看着他信心软弱你就瞧他不起。在彼得在彼得前书讲到夫妇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个比喻，我很喜欢，虽然不见得是这么切题，但是我愿意这边用一下。他说，你要按你情理待你的妻子，因他比你软弱，他比你软弱，你要按情理待他。那我们把他一般化，我们不要说是因妻子。他说他比你软弱，你要按情理待他，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是一同承受同样的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啊。所以你这个老基督徒不要瞧不起年轻的基督徒，他是你的责任啊。那么彼得后书其实后面还有彼得前书后面还有一节，他说，假如你最近祷告如果觉得不应验，神没有听啊，就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在座的这个弟兄要特别注意，只要你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听啊，是不是对你太太不够好哈？有一个 Philip Yancey 的一个故事。那么 Philip Yancey 他说有一个麻风病的病人啊，这是他在他写的一个小故事里面讲，一个麻风病的病人其实是个基督徒。那么麻风病在这个世纪初期，像耶稣那个时代的话，是要隔离的啊，不能跟大家在一起。那么在刚好这个麻风病的这个病人的那个社会呢，他可以跟大家在一起。那么他这个人虽然是基督徒呢，但是脾气很坏，因为他觉得怨天尤人啊，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我啊，我这个脸上这么难看，我的手上这么难看，都是白的，所以他随时随地呢都在那边捣蛋，他什么都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他都是找人家的麻烦，就看你怎么样看我啊。就有一天他对这个 Philip 他说，我要去教会领圣餐。这个 Philip 觉得好难过，带他去呢就怕到时候就出事，如果不带他去呢，他也是基督徒，他要去啊，怎么办呢？他那天就陪他去了。他陪他去，从教堂的后面往前走的时候，大家已经在唱诗了。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中间那边一排上有一位弟兄回头来看见这一位，就是很清楚的脸、手、身上通通都长了麻风的人的时候，就对他笑了一下，然后自己挪过去一点，拍拍他身边的这个椅子说，过来坐。从那一次起，这位麻风病的基督徒的心态，他与对人的关系完全改观，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动作，你造就了这一位心情非常的颓丧、非常 depressed 的一个基督徒。所以爱心能够造就人是很重要的，爱心也能够造就自己。大概你不要一天到晚说我就是爱人家是为了造就自己啊，你不可以用这个态度啊，这应该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你的目的。这个例子很多，我昨天晚上本来想起一个故事讲给我大女儿听，她就说这个太 cheesy 了，不要讲这个，所以我大概不讲了。但是我想到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是我们教会台湾的短宣队哈，是我们大概是中文部，我是我们的青少年，还有中文部的许多家长一起参与的。在英文部呢，他们的一个短宣是叫做 Boston Project， 就是到 Boston 那个 downtown 那边去啊，去在穷的那些人当中去帮忙去传福音。你知道参加这些 project 的人，父母儿女都在内，都是出于爱心。我想你们可以去访问这些出于爱心而去的这些队员们，看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的感受怎么样。我想他们自己也得到造就啊，还有别的我就不讲了哈。好，一个爱心要加上一个知识要加上爱心才是真知识，所以真正的知识是用爱心来行出来的知识啊。我记得有所谓的真平等，有所谓的真自由，但是这边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叫真知识？真知识是叫我们做自由人，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的真理。哥林多的人当然他们圣经很熟，他们也会说啊，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但是保罗这边说真理要我们不因我们的自由而绊倒人。第九节这边非常清楚，真理不要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而去绊倒人。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耶稣有个故事，有一天有人问这个彼得说，你的先生啊缴不缴税的？那彼得这个反正人家问他，他就很胆小，哎，缴，我先生当然缴，他是好公民啊。结果呢，耶稣就跟他讲话了，就带他回去训话了。他说，一个国王是向人民收税呢，还是向他的儿子收税呢？这个彼得不太好意思啊。这个彼得说，哦，那当然是向人民收税，儿子可以免税了。那么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他照理可以免税的，对不对？结果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到底缴了税没有？这边没有声音。耶稣缴了哈，耶稣缴了税。所以这个故事很清楚，那不只是在这里，在马太福音这边特别提到说，耶稣缴了税，他的原因为什么？他的 motivation， 他为什么他要缴那个税呢？他原文叫做为了触犯他们，不是，对不起，原文圣经上写的是，原文是说为了要触犯那些触犯 offend 那些法利赛人，但是有个括弧啊，来去看括弧。括弧说原文当作绊倒那些人，所以耶稣他也不愿意因着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权柄而绊倒别人。所以一个没有知识的爱心是危险的，他叫弟兄沉沦。你只知道不能拜偶像，但你不知道你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是不可以的。所以你看那个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句话有两方面的应用要特别注意啊。而且不只是你这样做是叫兄弟沉沦，而且也什么呀，也且得罪基督。这边说啊，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因着你的知识而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心，就是得罪基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啊。在哥林多书的前面，保罗也特别提到说，当你们毁坏你的身体的时候，身体是神的殿，你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我记得当我们去年讲到那一节的时候，那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是毁坏神的殿。当你这个地方你让你的弟兄跌倒的时候，你就是得罪了神。保罗讲这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恐怕很有感触，他有亲身的经验。你记不记得在大马色的路上，当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何迫害我？差不多了。你为何迫害我？那保罗说，哇，我迫害的都是你的徒子徒孙，我也没有迫害你啊。他当然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主啊。保罗那个时候就知道，假如我们对不起基督徒，我们就是对不起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最后这一章的最后结论的时候说，若是叫弟兄跌倒，就永远不吃肉。所以我看到这里，我自己就对我自己说，哎呀，你下次吃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呵呵，不要让人家跌倒啊。我想我们要很注意的我们在圣经上提到的，常常提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要行对的事，也更要行美的事。 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还是我们一出口我们就用的是责备、辱骂、恐吓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走失了，我们是用委婉温柔的心劝他回来呢，还是我们一直 condemn 他，我们一直打击他呢？我们有没有给他一个机会跟他一起，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呢？我有没有跟他开始讲的时候，我是用一种造就的方式，我是一种帮助他的方式呢？还是说你就是错的，我就要打击你，我要你离开这个教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身爱心能够造就人。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我们的救恩是从爱开始，我们传基督教是传神的爱，我们因为信从主耶稣，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门徒造就是造就在彼此的相爱。任何事情你面临到的时候，你要追问的是，第一，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乎真理，第二，你做出来的方法是不是有爱心，你做出来的是造就弟兄呢，还是叫弟兄沉沦？主耶稣基督在最后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们要彼此相爱。爱不是一个空洞的话，爱是需要大家努力的去研究、去推敲来实行的话。你回想起来，有没有因为你的骄傲而绊倒过人呢？你有没有想到说，在你周遭的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他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用你的爱心去关怀他呢？你有试过随时想到，假如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都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来代替责备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恳求你，你的爱浇灌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够有爱，因着你的缘故我们也能够知道什么是爱，因着你的缘故你让我们成为活石，能够建造你的灵宫。求你这样的爱浇灌我们，求你这样的道理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彼此在一起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谢谢你今天早上在这边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一起来唱诗第120。